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27集。
我们运气不怎么样。
索菲的声音里夹着风声，她应该在街上，她把手扣在手机上，这样杂音就消失了。
看来那个家伙确实戴了手套。
斯蒂夫做了个鬼脸。
我们会接着找，不过我猜确实是如此，也许是皮手套或者是防水防风的比较平滑的那种。在被害者脸上被打的部位，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纤维。如果他戴的是羊毛或者是线织的手套，我们就应该能找到的。纤维会粘在血液里。
我对斯蒂夫说，
所以也许是厚手套，这么说他也不会把手弄伤，至少肉眼看不到。
这么说你们已经找到嫌疑人了，而且他的手还是完好的。
是的，就是那个要来吃晚餐的家伙。
你们拿到他昨天晚上戴的手套了吗？因为要是那位杀手确实戴着手套，他的右手手套上就应该沾了被害人的血，即使清理了也会留下痕迹。
今天他戴了一副灰色尼龙手套，看上去很干净，不过我们会把它拿给你做个检查。要是可以拿到搜查证，我们会把从他家里找到的其他手套送到你那里，但是我敢打赌这件事上我们也不会太走运，可能在昨晚回家的路上他就已经把那副手套扔掉了。
我一直留意着法伦，他已经不再试图理解周围的环境了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做着深呼吸，看上去像是在做冥想之类的事情。我轻轻拍了一下玻璃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在开始问他话之前，还有什么是我们要知道的吗？
索菲喘了口粗气，听上去有点恼火。他的声音始终低沉。艾斯林的屋外似乎有什么人，也许只是孩子，也可能是记者。
所以我想这些纤维也许来自于你们要找的人，是在他跟艾斯林拥抱打招呼抓他，或者其他什么时候弄上去的。检查一下他有没有黑色羊毛大衣。
他现在身上就穿着一件。
我瞥了一眼斯蒂夫，后者耸了耸肩，每个都柏林男人都有一件黑色羊毛大衣。
我们会把他的大衣送到你那里，干得好，索菲，谢谢。
不客气，我要走了。有个记者朋友在警戒线边转悠，想偷听。你想让我告诉他，我们目前的主要嫌疑人是忍者刺客吗？
去吧，让他尽兴，回头聊。
等一下。
斯蒂夫说，把头凑进听筒附近。
哈喽，我是莫兰，你们能去查查卧室吗？还有浴室。
哇，这主意太棒了。你觉得我们刚才是怎么处理的呢？重新喷了点漆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昨晚没被触碰到的地方，也许被害人最后一次跟某个男友约会的时候在那里待过。床头板上，床头柜里面，马桶圈下面。你们能给床垫做一个体液测试吗？
你在调查他的前任吗？
差不多吧，辛苦了，替我们跟记者先生问个好。
我会告诉他，你们正准备以逃学罪拘捕他。我向上帝发誓，他大概只有12岁，我年纪大了。
索菲挂断了。 法伦又在尝试进入冥想状态。布雷斯林要么是从零开始为我们修建专案室，要么就是在为我们跟他躲猫猫而报复我们。我拿出手机，
真及时，
敲了敲手机，从 Steve 身边走开。信使报下午版出来了，鬼鬼祟祟的克劳利已经开始动手了。头版用大字写着，面对残忍凶案，警方一筹莫展。下面有两幅照片，一幅艾斯林的近照，穿着一件橙色的紧身连衣裙，眼影闪闪发亮，面带笑容，似乎是在圣诞派对上拍的照片，克劳利从某人脸书上盗来的图。另一张是我的照片，从凶案现场的警戒线钻过，形象正是最佳，一对眼袋，头发乱七八糟，举着拳头，嘴巴还张着，正在咆哮着什么。罗威纳狗看见，怕是也会乖乖坐好。我下巴绷得很紧，生疼。我继续往下翻，满篇挑逗刺激、催泪煽情和耸人听闻的话。漂亮的年轻女人正当最好的年华，她受到伤害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。引用一位当地人的说法，关于艾斯林在冬天路上结冰时如何替她去商店买东西。引用另一位当地人的说法，除非我们能做好工作，把这个贱人弄走，否则她在自己家里也不会感到安全。有一小段文字是专门用来讽刺的，关于安托万尼特·康维警探，他负责调查的去年九月发生在巴利芒的迈克尔·莫南谋杀案，至今仍悬而未决。显然是想说我没有能力，并且丝毫不关心工薪阶层被害人。侧边栏写着，家长们对于游乐场变态感到恐慌，还有对郡议会的大肆攻击，他们觉得郡议会应当对糟糕的天气有所作为。还有某个名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葵离子功效如何好，他家小孩如何健康茁壮地成长。
怎么了？
史蒂夫说。我努力张开嘴巴。
没事。
不，怎么了？
我应该无法让他永远不看报纸，而且如果我隐瞒，可能会让他觉得我在为报纸上自己成了猎犬的照片生气，而实际上我他妈的一点都不介怀。
这里，
我说，把手机递给了他。他挑了挑眉毛。
啊哈，老天。
过了一秒之后，
哇哦，老天，
别叫了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